早上好，大家都好吗？感谢大家今天早上能来。我不知道外面是否还在下雨，我到的时候还在下。他们说今天会下一点雨，这对我来说没关系，因为我反正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室内。现在，请大家和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14章。今天早上，实际上，我会先说一句，欢迎来到2025年。神一直在做一些事情，尤其是在从2024年过渡到2025年的这段时间，特别是在他提醒我的一些事情上，其中很多都与我时常互动的人有关。事实上，这个周末我有机会回去拜访一位朋友，他可能是我们最老的朋友之一，我们认识他差不多有34年了。我有一段时间没和他联系了，但后来发现他正在经历一些困难，所以我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打给他，然后去那里为他服侍。当我和他交谈时，他说出的话非常好。事实上，他被诊断出患有三种不同的疾病，每一种都非常严重。我想他已经战胜了其中两种，剩下的一种也差不多快好了。所以我告诉他，我们只是来加入你，和你一起彻底战胜他。我之所以说这些，是因为当他坐在那里，我们一起吃午饭时，他告诉我他为了达到现在的状态都做了些什么。因为在某个时候，医生们仍然会说他得的是绝症，但是他已经战胜了他们两个绝症判决。所以随着我们继续，我会告诉你们更多细节。但最主要的是，当他给我讲他的见证，他一直在做什么时，他说我为这件事做了这个，他们一说这个我就这么做了。因为我们当时在同一时期学习，当我搬走后，那里的大多数人基本上还保持着我们离开时的那个大方向，所以当我听他说话时，我能听出他说的内容，我可以判断出他很大程度上仍沿袭着那些思路，但那些方法仍然有效。就像我一开始说的，当我们刚开始学习时，我们发现的一些东西是有效的，只是有些见效不够快，或者当时效果不够好。所以听他讲的时候，他提醒了我，因为我注意到他回到了基础，而总是基础的东西才能赢，总是要回到神话与真理的简单基础上并行出来。当你这样做时，神的话语就会奏效。所以今天早上我将分享一些东西，如果我给他一个标题的话，我就叫他星号星号，不要被风浪动摇。这些是属天医治的一些基础知识，基础并不意味着它已经过时或者老掉牙了，它恰恰表明这是你需要回归的东西。我们常常被最新的信息、最新的事物所吸引，而不是坚守那些有效的基础知识。很多时候，即使是新出现的东西是好的，但没有基础，它们也无法奏效。所以，我会不断提醒听我讲道的人，关键在于回归基础，星号星号，并且实践基础，而不仅仅是知道基础。很多人知道很多东西，但很少有人去实践他们所知道的。是实践让事情成就，而不仅仅是知道。马太福音第14章，我们从24节开始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首先他还能说什么呢？那就是他。彼得说，如果是你，就叫我来。所以彼得有点把耶稣逼到了角落，因为那就是耶稣，所以他除了说是的，来吧之外，别无选择。接着经文说，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来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想象一下，他对一个刚刚在水上行走的人说了这话。好吧， 他可能没走多远，而且确实开始下沉了，但他毕竟走了，而且没有别人能做到，对吧？然而耶稣却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。注意，他接着在32节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你为什么疑惑？注意，当他开始疑惑时，他就开始下沉了。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首先，这个星期我们要在这里举办一次属天医治训练 DHT， 我希望能把所有内容都讲完。我很少能做到，但我们看看能讲到哪里。我总是喜欢提出一些基础的小要点。你知道，很多时候人们认为，如果你有一个念头，万一没用怎么办？万一不见效怎么办？你会想，哦，这是怀疑。那现在就算了，不会有用了，因为我在怀疑。怀疑并不仅仅是有一个它不见效的念头，那不是怀疑。当你有那个念头时，你必须明白，敌人可以把念头射入你的脑海，它可以让他们从你面前掠过，你来决定他们是否留下，对吧？它会向你的脑海中射入一个怀疑的念头，或者说一个怀疑的试探。他会说些类似他没用或你做的不够之类的话，然后人们就想，哦，天哪，我有这个念头了，所以我现在怀疑了，所以就算了，它不会有用了。我有一个查考圣经中词语定义的习惯，这里使用的怀疑一词的定义，字面意思是停止、犹豫或退缩。圣经说，罪发生之前必须先有犯罪的试探。那么，如果怀疑是罪，它的确是。那么，如果怀疑是罪，试探在哪里呢？请理解我的意思。如果万一它没用，这个念头本身就是实际的怀疑，那么它就是罪。但如果那是实际的怀疑，如果那是罪，那么在你真正产生那个念头之前，也必须有一个犯罪的试探。你明白吗？因为你必须先被试探去怀疑，被试探去犯罪，然后才能真正犯罪。所以当我查考怀疑这个词，发现它的意思是停止、犹豫或退缩时，我开始意识到，大多数人，这也是敌人非常狡猾和策略性的地方，它让人们相信，当他们想到那个念头时，他们就已经犯罪了。而实际上，万一它没用呢？这个念头不是怀疑，也不是罪，而是怀疑的试探。你明白了吗？神说了一些话，然后通常魔鬼也会说一些话，你可以选择相信哪一个，你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。举个例子，我以前用过这个例子，你参加了一次属天医治训练，你充满激情，准备好行动了，你学到了一些东西，你知道怎么做，现在你想开始实践，所以你去了沃尔玛或任何杂货店，你推着你的小购物车，你看到一个病人，经文浮现在你的脑海，因为你刚刚参加了培训，你知道信的人必按手在病人身上。你心想，好的，荣耀归于神，我们上吧，我们去做吧。你开始朝那个病人走去，但在你到达之前，一个念头会进入你的脑海，万一没用怎么办？此刻，如果你的人生是一部电影，在这一点上，你想要按暂停键，因为你接下来的行动将决定你是走向怀疑和罪，还是走向信心和得胜。在那个时刻，你有机会停下来说，你可以说两件事中的一件。哦，是啊，万一没用怎么办？那会很尴尬的。是的，我最好别去，我还是远距离做吧。主啊，祝福那个人。然后你从没跟他们说过话，从没按手在他们身上，什么也没说，你就走过去了。你刚刚做的就是陷入了怀疑、不信和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但你没去做，那就是罪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站在那里，然后心想，那是愚蠢的魔鬼，我才不信那个，我相信神的话。神的话说，信的人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就必好了。所以，你径直走过去，尽你作为信徒的本分。当你这么做时，你就进入了信心和得胜。阿门。这就是区别。所以，注意彼得什么时候怀疑的，因为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疑惑？ 他当时做了什么？他是如何怀疑的？他开始看风。当他把目光从耶稣和耶稣所说的话上移开时，耶稣并没有说，你走到一半就沉下去。他说，到我这里来。当他走向耶稣时，他是在水上行走的。当他把目光从耶稣和耶稣的话语上移开时，他开始下沉。注意经文说的，他看见风甚大。换句话说，风越来越大。但说真的，风跟一个人在水上行走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的意思是，老实说，如果你相信这一点，那我们就可以说，如果我们能抓住合适的时机，在没有风的时候，我们就能走过一个游泳池。不，风跟你走在水上毫无关系，浪也很大，但他把目光放在了环境上，他把目光放在了耶稣的话语之外的东西上。今年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会持续强调这一点。我跟基督徒交谈，跟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交谈，人们说他们是基督徒，这真是令人惊奇，因为他们会引用除了圣经之外的一切，他们会引用这个牧师，那个牧师，他们会引用这本书或那本书，但当涉及到圣经时，他们表现得好像相信，他们会说他们相信，但他们并不真的相信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认为自己相信的时候会陷入很多麻烦。也许他们确实在相信某些东西，但他们相信的不是神的话语。你说，但是牧师，你应该能相信他们的话。你是应该能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应该说圣经所说的，但如果他们说的不是圣经所说的，而你相信了他们，你仍然没有相信圣经，对吧？所以，必须有一个时刻。我注意到的一件事，尤其是在我自己的生活中，以及这个周末和某人交谈时，我们谈到医治，他们说，你知道，但你一直都对医治很投入，你一直都是，而且你知道，你有医治的恩赐。我说，我不知道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否认，我不想说我没有，因为我知道有时候恩赐确实会运作，但那不是让事情成功的关键。恩赐的存在是为了在你所在的位置上加一把力，把那个人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推过那个坎。史密斯·维格斯沃斯曾说，我将我的信心延伸到极限，如果他还达不到预期的目标，那么我知道神有圣灵的九种恩赐，他可以将他们附加在我的信心末端，让他走完剩下的路程。是的，所以在某个时刻，这真是我希望基督徒能达到的境界。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，我要相信神的话语，对抗我所看到的一切相反的证据，关于我女儿，关于我们生活中的不同情况。我不是说神没有帮助我，他绝对帮助了我，他让我看到了真理，圣灵引导我进入了真理，所以我在做这些事。但让我告诉你，当我学习这些的时候，我分享给其他人，他们并没有抓住。所以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，这不仅仅是理智上同意的选择，就是你同意圣经是对的。是的，这是真的。
嗯，
那是圣经。你看，那不是相信。相信意味着你真正踏入他所说的事情中，去做他所说的，相信他所说的，然后你实际上在做他要你做的事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听着，我不是在传讲靠行为得救。我告诉你的是，有些人你必须意识到，我们的救恩是神赐予的礼物，我们同意他并接受。如果你不同意他，你就不会接受他。所以你在这件事上是有份的，对吧？同时他做事，我是说神，他为你做事，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本身。但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你得救了，你看，你可以有行为而没有得救，但你不能得救而没有行为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能得救了，生命中却没有行为显现出来，但行为是因为你得救了而产生的，而不是为了让你得救。这有道理吗？但现代基督教的某些东西让我们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相信神的话语，并无论如何都坚守它。你回顾历史，看看那些我常称之为老前辈的人，你知道， 那些现在都去世了的人，我们仍然读他们的书，我们夸耀他们，我们通过他们来体验我们自己没有的生活。你知道，我们会讲他们的见证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。这就是问题之一，必须有一个时刻，你得说，好吧，就像马丁·路德一样。当他们告诉他，你需要撤回你的观点，如果你撤回，我们就会一笔勾销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但马丁·路德说，我立场在此。他不肯撤回，他不会从他在神话语中发现的真理上退缩。所以，总有一个时刻，你必须决定，这本神的话语比你看到的任何东西，比你听到的任何东西都更真实。尤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，你不能相信你看到的任何东西，因为现在他们有了人工智能 AI， 我们可以拍下你的照片或视频，应用到 AI 上，让你做我们想让你做的任何事，而且它看起来，说实话，它几乎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。所以，我们必须相信一些超越我们所能看见的东西。我说，我不知道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否认。我不想说我没有，因为我知道，有时候恩赐确实会运作。但那不是让事情成功的关键，恩赐的存在是为了在你所在的位置上加一把力，把那个人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推过那个坎。史密斯·维格斯沃斯曾说，我将我的信心延伸到极限，如果他还达不到预期的目标，那么我知道神有圣灵的九种恩赐，他可以将他们附加在我的信心末端，让他走完剩下的路程。是的，所以在某个时刻，这真是我希望基督徒能达到的境界。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，我要相信神的话语，对抗我所看到的一切相反的证据，关于我女儿，关于我们生活中的不同情况。我不是说神没有帮助我，他绝对帮助了我，他让我看到了真理，圣灵引导我进入了真理，所以我在做这些事。但让我告诉你，当我学习这些的时候，我分享给其他人，他们并没有抓住。所以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，这不仅仅是理智上同意的选择，就是你同意圣经是对的。是的，这是真的。
嗯，
那是圣经。你看，那不是相信。相信意味着你真正踏入他所说的事情中，去做他所说的，相信他所说的，然后你实际上在做他要你做的事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，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听着，我不是在传讲靠行为得救。我告诉你的是，有些人，你必须意识到，我们的救恩是神赐予的礼物，我们同意他并接受。如果你不同意他，你就不会接受他。所以，你在这件事上是有份的，对吧？同时，他做事，我是说神，他为你做事，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本身。但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你得救了，你看，你可以有行为而没有得救，但你不能得救而没有行为。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得救了，生命中却没有行为显现出来。但行为是因为你得救了而产生的，而不是为了让你得救。这有道理吗？但现代基督教的某些东西让我们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相信神的话语，并无论如何都坚守它。你回顾历史，看看那些我常称之为老前辈的人，你知道，那些现在都去世了的人，我们仍然读他们的书，我们夸耀他们，我们通过他们来体验我们自己没有的生活。你知道，我们会讲他们的见证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。这就是问题之一，必须有一个时刻，你得说，好吧，就像马丁·路德一样。当他们告诉他，你需要撤回你的观点，如果你撤回，我们就会一笔勾销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但马丁·路德说，我立场在此。他不肯撤回，他不会从他在神话语中发现的真理上退缩。所以，总有一个时刻，你必须决定，这本神的话语比你看到的任何东西，比你听到的任何东西都更真实。尤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，你不能相信你看到的任何东西，因为现在他们有了人工智能 AI， 我们可以拍下你的照片或视频，应用到 AI 上， 让你做我们想让你做的任何事，而且他看起来，说实话，他几乎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。所以，我们必须相信一些超越我们所能看见的东西。我还告诉他们，如果有人在别的频道上听到我说的话，与我说的其他东西不符，请直接联系我，不要给那个人写评论，直接写给我，这样我才能知道说了什么，我才能修正它，确保所说的是我真正说的。但问题在于，人们会听，这又引出了一大堆其他问题。首先，这个人说的第一件事是，哦，现在我困惑了。我看着这个，心想，你看，这就是今天这个话题的由来。基督徒似乎是最容易困惑的，而且我不想这么说，但他们似乎是最胆小的人。他们最快会接受定罪。我想是因为我当时教导的是，圣灵的目的就是要有能力，能够做耶稣所做的工作。如果我们拥有耶稣所拥有的同一个圣灵，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做他所做的同样的工作。就这么简单。如果我们不能，问题就在我们自己。我们需要除掉一些东西，通常是某个圣牛 Sacred Cow， 指不可动摇的错误观念或类似的教导，他们会阻碍我们，或让我们觉得自己不配、做不到、不值得等等。我当时谈到的是，很多认为自己已经领受了圣灵的人，其实并没有。我深入讲了那个，然后大家首先开始说，我需要再受洗吗？因为他们在谈论圣灵的洗。其实这很简单，你要么有，要么没有。如果你有，你就能做拥有他所能做的事。如果你做不到拥有他所能做的事，那你就没有他。这有道理吗？我会更进一步说，如果你拥有他，但仍然做不到经上说你应该能做到的事，那么唯一的另一种可能性就是，你里面仍然有东西在阻碍你相信耶稣所说的，当你领受圣灵后会发生的事，不管是什么原因。很多人只是不知道，很多人有个大概的想法，但他们在圣经上花的时间太少，或者和神在一起的时间太少，以至于他们从未走出不信、怀疑和其他东西。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勉强度日。希望勉强度日并不是神对他身体的计划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总是得胜。你听到了吗？总是。他说，我们应该拥有并经历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因为他已经赐下了，我们应该活在其中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，你看，很多人会说，我只是在等候彰显。你刚刚就说了你没有。你看，你不是在等候彰显。如果你在等候彰显，那就意味着你在等待某个外在的证据或凭据来证明你真的拥有它。如果你说你在等候彰显，那就说明你将要看到的比神话语所说的更重要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深挖这个问题。我会挖得更深。
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人死去。
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人没有，不仅仅是死亡，而是没有经历耶稣死而为我们赢得的一切。
为什么？
因为只有魔鬼不希望我们拥有他。还有一些亲戚，你知道的，就这么说吧。因为当你拥有了，亲戚们就再也不能对你说三道四了。但总有一个时刻，你必须下定决心说，经上就是这么说的，我不会让我的口说出任何其他的话。
为什么？
因为那是真理。所以如果我不同意那个，我就是在撒谎。
阿门。
所以除了说经上所说的，别无他话可说。
阿门。
很多人认为，是的，耶稣会医治我，他们认为这是信心的宣告。
他不是，
因为那不是圣经说的。圣经没有说耶稣将要医治你，他说你已经被医治了，因他受的鞭伤，这代价已经付了，事情已经完成了。所以这和救恩完全一样。严格来说，你不需要做什么来获得救恩，当然要悔改并愿意离开旧生活，但我是说你不需要做什么来赢得他。拜托，除了接受他，因为他已经被父清了。医治也是完全一样的。如果你比如说有人在祭坛前带领你祷告，你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，然后下一秒你转过身去说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 我甚至不觉得发生了什么事。现在，你就否认了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说的正好相反。你在说你刚才做的事没有任何效果，医治也是一样，每一样祝福都是如此。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以，而且应该活在神所预备的每一个祝福中。他们可以通过信靠神和他的话语来做到。你明白吗？现在会有一些东西试图阻止你活在信心里并相信他的话，那些就是你必须能够直接走过去说不的东西。就像我看到的那件 T 恤上写的，今天不行，魔鬼，你知道，就是不，我不会那么做，经上是这么说的。然后人们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人们会问，哦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问那个？我们不是凭感觉行事，不是吗？然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最常这么做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听说你被人祷告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永远不会问你感觉如何，我可能会问你，嘿，你今天相信什么？我相信因他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这就是我所相信的。明天我还会相信，后天也一样。而且你不需要说这部分，但我会告诉你这个。即使当你的身体与神的话语一致时，你仍然会说，我相信我被医治了。如果你在看到彰显时就停止说这句话，那么魔鬼就会知道他该怎么对付你了。你看，关键在于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永不改变。所以如果他永不改变，他是道成肉身，我们知道这道永不改变，那么我们所说的任何与这道一致的话，我们应该能够从现在起一直说下去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应该永不改变。你明白吗？当然，如果你错了，那就改变。但我意思是，当你站在神的话语上说神话语所说的话时，即使比如说你正在相信，我们举个简单且可以量化的例子，比如说你需要100美元，你正在为这100美元信靠神，你相信当你祷告时你就得着了，并且你必得着。这表明圣经承认在得着和看见之间有一个时间差，所以这表明时间差是存在的。但我们信心的立场是，我们已经得着了。其他人可能会在某个时候看到我们的着了，但就我们而言，我们已经得着了，因为我在祷告并相信我的着的时候就已经得着了。所以如果你说我被医治了，但是然后你加上任何其他的东西，你所说的就是我祷告的时候并没有相信我已经得着了。因为你什么时候得着？当你祷告的时候。你明白了吗？你不是在祷告之后得着，你是在祷告之后拥有，但你不是在祷告之后的着。你跟得上我吗？你必须相信你在祷告的时候就得着了。现在问题是，地狱所有的势力都会来攻击这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让你破产、死亡、被打垮，不管是什么，这就是他努力的目标。但如果你无论如何都坚守在神的话语上，那么神就会看着你。当他看着你的时候，他会开始为你夸耀。他说，看我的儿子，他一点都没有动摇。看我的女儿，看他说了什么。看所有这些试图咬他、吞吃他的人。而他站立得稳，他没有改变，他开始变得更像你了，耶稣。他没有改变，你明白这个吗？约翰·雷克曾说过，信心不是一种膨胀，不是那种，哦耶，我有信心，我准备好了，哦耶，因为那是情绪化的，不是属灵的。他说，信心不是膨胀，而是在神里面安定下来，那就是信心。信心是你站稳脚跟绝不移动的那个点。你看耶稣，很多人认为信心有不同的量，其实并没有，但有不同的种类。耶稣甚至提到了大信心和小信心。所以人们说，小信心，那不就是说只有一点点吗？不，它的字面意思是你信了一小会儿，所以不是量的多少， 而是时间的长短，不是信心的大小，而是信心的长久。因为信心在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之前是不会停止的。但很多人，彼得信了一小会儿，因为他确实在水上行走了。然后当他怀疑时，你看，如果他一直走到耶稣面前，他就会有大信心，因为他的信心会持续到他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为止。
阿门。
你看，这就是为什么连耶稣都谈到那个百夫长，说在以色列中我没有见过这么大信心的人。
为什么？
因为他说这事已经成了，你说一句话，事就成了。
毫无疑问，成了。
现在想一想，大信心就是持续的保持在信心里。我想再往前走一步，因为我不想让你认为，我本来想说的是，大信心是你一直有信心，直到答案来临。
是的，但这还不是全部。
大信心是在答案来临之后，仍然有信心。
为什么？
因为那时你会说，你知道神做了什么吗？
是的。
你看，你仍然在信心里。所以你不是停止你的信心，而是让它继续下去。你今天所说的话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告诉某人奉耶稣的名得医治时，我不是只为今天说的。如果你能让那些话在你的心里和脑海中回响，你就能听到那些话，并在你余生中都被医治。每一天你都可以活在属天的健康中，因为神的话语说，他希望我们被医治，
不是吗？
他什么时候不希望我们被医治？你看，很多人有自己的想法，如果我犯了罪，神就不希望我被医治了。
不，这病不会改变他希望你被医治的愿望，他只是希望你能脱离罪，这样罪就不会导致你生病。
这有道理吗？神的旨意永不改变，你必须明白他，他可能不喜欢你做的事，但他爱你。所以如果他的旨意是让你被医治，那么这个旨意就是永恒的。太多人有一个关于时间的概念，在时间里他们想，现在我被医治了，哦，现在我病了，哦，现在我又病了，但我现在被医治了，我被人按手了，现在我好了。
是的，好了。
但是你知道，哦，我踢了猫，哦，这个病又来了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没有达到标准。你看，神不是那样想的。神不会今天起来说，好吧，让我分析一下你，你配的被医治，或者你配的生病。
不，他不是那样想的。
他希望你被医治。如果他从你配的被医治的角度来想，他会在后面加上一句，因为我儿子的鞭伤。他不会因为你表现好，就认为你应该被医治。十一奉献，你知道的，那些不能让你得医治。你看，那是你试图建立自己的义，但对神的信心是对他话语的信心，是对他的话语，就是他写下来的旨意。当你看到对神的信心时，那是对他所说的话的信心。你知道他的本性和品格。当你了解他的本性和品格时，然后有人说，是的，但你知道神带走了我的孩子，因为我当时很蠢，在最终。
不，你为什么能说不？
因为你了解神的本性和品格。首先，他不会把你的罪加在你的孩子身上来惩罚你。
你明白吗？
凡犯罪的，他必担当自己的罪。
你明白吗？
所以，你必须意识到，这并不意味着他把疾病加在你身上。但他说，如果你走在这条窄路上，它确实是一条窄路，
多窄？
律法主义者把它弄得比神设定的还要窄。但你知道，有一条路通往生命，一条通往死亡。宽路通向死亡，窄路通向生命。他说，你走在这里面，他只是在说，如果你走在这里面，你就不必担心那些东西。他说，因为即使他想来，你也能战胜他。所以，但他说，但现在，如果你走在那外面，走在我能保护你的这条窄路之外，他说，是的，你会挨打，事情会发生，你甚至可能过早死亡。
为什么？
因为你不相信他所说的，不走在他的话语中。你看，
人们有这样一个观念，就是律法主要是指旧约的内容，摩西的律法之类的，有遗文律法，但人们认为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邪恶的。
哦，那是不好的，它并不坏。保罗甚至说律法是完美的，
你看，就是这样。律法中所说的关于你应该如何生活的部分，神仍然希望你那样生活，他只是希望你明白，靠律法生活并不能带来救恩或生命。但如果你想知道神对某件事的旨意，你可以在旧约中找到它。
根据律法，律法曾是他的旨意。
让我这么说吧，让我们回到十诫。今天除了神以外，有别的神是可以的吗？
不，当然不行。
但你看，人们说他废除了律法。圣经说基督是律法的总结，
不要停在那里，那里不是句号。
他说基督是律法的总结，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。
你明白吗？
所以他是律法为的这义的总结，因为你的义是在基督里，而基督成全了律法，所以现在你因成全了律法而得了功劳。
猜猜怎么着？
现在律法在我们这些爱的人身上就成全了，因为爱是律法的成全。神一直想说的就是，在整个律法中看看十诫，它实际上处理的是你如何对待神和你如何对待人。所以耶稣来了，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
那是什么？
那是律法的简化版，
不是吗？
区别在于，现在当我们重生时，我们拥有了耶稣所拥有的同一个灵，而耶稣所拥有的那个灵使他免于犯罪，他也会使你免于犯罪。但我们必须先有恩典，因为我们本在罪之下，那恩典让我们能进入基督里。当我们进入基督里时，律法就因我们如何爱神和如何爱人而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全了。圣经说这是我们拥有永生的证据，因为我们爱弟兄。我们对某些事情有这样的观念，但每个人都像是，
哦，
但他们仍然，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，他们，就像这样的教会，他们仍然带着他们过去所在教会的一些思维模式和先入之见。那个教会教导说，神想让你生病，他想教你一些东西，他想让你贫穷，因为那样能让你保持谦卑。他试图保留所有这些东西。然而，圣经非常清楚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所以有些人无法承受兴盛，
为什么？
因为他们的灵魂没有兴盛。你看看那些玩彩票的人，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某些人可能会中奖，
猜猜怎么着？
他们的兴盛超过了他们的灵魂。通常在五年之内，他们欠的债比他们赢得数百万之前还要多。
这真是令人惊奇。
但如果你的灵魂兴盛，那么神也能祝福你，甚至在财富上。而且说真的，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兴盛，你只需要读箴言书，他会告诉你如何兴盛。但我们有这些观念，认为神是傀儡师，他拉着我们的线，让我们做这个做那个，他希望事情是这样的，而我们不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有时候他不得不猛拉我们一下，因为我们偏离了轨道，在做一些不合他旨意的蠢事。我不是说没有人做不合他旨意的蠢事，但他的旨意已经向我们显明了。
总之，我得快点了。
是的，他在这里说，只等到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。
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
一个小孩子就是这样，中了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，他们埋伏着要迷惑人。
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
最后一节经文，马太福音7:22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
注意这点，
他们做了些事，而他说， 我却从来不认识你们。所以你们在做事。你看，你可以有对神的信心，对耶稣的信心来做事，知道他的旨意是让这些事发生，你也可以做这些事，而他却从来不认识你，因为你仍然作恶，那就是罪。所以很多恩典教导的问题在于，他们认为罪没关系，因为你在恩典之下。
那不是真正的恩典。
根据提多书，真正的恩典教导我们如何活得公义，超越罪恶。因为现在我们有了恩典，因为我们有恩典，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生活，而感恩应该在圣洁的生活中被经历和表达出来。阿门。是不是很简单？很简单。所以他说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注意，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那就是你必须建造你房子的磐石。听见这话就去行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注意，倒塌的房子和屹立不倒的房子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词，不。
那房子屹立不倒，
他们听了道，也行了道，他们的房子是坚固的。另一批人听了道，却不行道，他们没有行出来，房子就倒塌了。所以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是否行道。两批人都听了道，这说的是听了耶稣教导的人，这说的不是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外邦人，这说的是听了耶稣教导的人。他说，唯一的区别是，如果你想让你的房子屹立不倒，就遵行我的话。我认识的太多人，他们遇到的麻烦，你得明白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会遇到麻烦，但你能克服他们。但太多人之所以陷入麻烦，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行他的教导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房屋被毁坏，因为他们不做耶稣吩咐他们做的事。你说，那神在哪里呢？神通过告诉你该怎么做来抵御风暴，从而显明了他的恩典和怜悯。你看，我们得意识到，有些方面我们必须与神同工。我们会谈到这个，我们必须与神同工来成就他的旨意。所以，很多这些，我们今年会贯穿始终的谈论，就是深挖下去，严肃对待，弄清楚什么是信心，什么不是信心。我们以为是信心的，并不总是信心，但我们会从圣经中看到它到底是什么，如何活出来，如何站立得稳。圣经也很清楚，神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神行善事，在这里，雨是好的，因为它带来收成。所以神祝福义人，也祝福不义的人。但风暴会来，他们不是来自神，他们来自魔鬼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斥责风暴。注意，他斥责了风和浪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魔鬼差来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决定，我正在经历的这个风暴是来自魔鬼还是自找的。你知道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没做？大多数基督徒犯的是忽略的罪 sins of omission， 而不是行为的罪 sins of commission， 就是该做的事没做，多余不该做的事却做了。这有道理吗？所以今年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会谈论所有这些，以及他们如何融合在一起，使我们能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真正所在。阿门，阿门。好了，我必须停下来了。我们就到这里，大家有收获吗？